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这段时间的主日，我们都是分享专题。这个主日的专题是教育子女。不但是这一次是教育子女，下一个主日也是继续的来分享教育子女的这个专题。今天我是作为第一讲来跟大家来分享教育子女的几个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则。教育子女呢，这个范围呢非常的广，在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男孩还是女孩，还是一个不同的针对不同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包括孩子的不同的成长的阶段，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的，可以有很多的系列的一些分享。但今天主要是作为一个主日的信息，我想这作为第一讲跟大家分享最基本的原则或者原理的方面。圣经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可以说儿女是神赐给父亲的特别的一种产业，是神所祝福的，这是神给父亲的一个美好的赏赐，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同样，神所赐的一个赏赐，神所赐的产业，神所赐的祝福，父母有责任来很好的来在神面前养育自己的儿女，教育自己的儿女。所以箴言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新约里面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着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儿女是神所赐的赐福，是神所赐的赏赐，父母有责任来去在神面前应该承担起养育儿女、教育子女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而且这个责任不但是父亲的，同样也是母亲的，可以说是父母共同的责任。所以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充足的智慧，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父母，特别是用从神的话语来的爱和自由智慧，爱和智慧来更好的来承担起养育儿女、教育子女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谈到教育子女，第一个所要分享的是，那我们教育子女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到底培养成怎样的一个人？路加福音2:52特别记载了主耶稣小时候的成长。圣经路加是这么记载的，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这里面有四个词，一个是身量、智慧、神还有人。所以可以说这一段的经文可以说很好的表达了我们教育子女的或者一个孩童要成长的一个目标，同样的也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养育儿女的最基本的目标。其中一个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在这里面说身量正增长了，只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成长，所以健康的身体是一个生存的基本。但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这个不存在这个营养缺乏的问题，当然因为健康的身体，因为需要供应营养充足的食物，当然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包括锻炼的习惯，不偏食不节制，要运动，但这方面呢，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和明白，所以我想在这方面今天不展开的分享。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养育孩子，一个是拥有健康的是身体的，这是我们父母的一个关注。第二个呢，在这里面特别说智慧的这个增长成长，这就是一个人生的智慧。 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智慧，这是在神与神和人的关系中学习，而且通过学习积累知识，不断的这个得着提炼，得着智慧，增长智慧。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人生的这个智慧，有些人呢特别有知识，但是这个缺乏这个智慧。神特别看重的是这个智慧，这个智慧也可以说是一种做事的一种能力，使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人生的智慧来去服于这个社会，当然也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而去可以服侍。所以第一个就是目标是健康的身体的话，第二个目标是人生的智慧，第三个呢是神喜爱他的心，换句话是与神的关系，用今天属灵的话来讲是美好的灵性。这美好的灵性指的是敬畏神，爱慕神，并且顺服神。所以这样的美好的灵性来自于父母的信仰的教育，当然也有他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习神的话语，向神祷告，当然参加这个教会，特别是教会的主日学等这样的方式来培养这个美好的这个灵性。所以第一个目标是健康的身体，第二个目标是人生的智慧，第三个目标是美好的灵性，第三个呢是一个和谐的人际，人喜爱他的心一同增长，这是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以在这里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一个孩子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成长需要这四个方面。所以我们养育儿女，教育子女方面，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一个孩子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拥有这个人生的智慧，拥有美好的灵性，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我们应该在这个四个方面来去关注，我在这个四个方面来投入，在这个方面来不断的为孩子来祷告，并且帮助孩子，教育孩子，造就孩子，让他不断的能够成长。第二个我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的是对儿女的教育中父母的角色。首先我想教育中的角色最重要的是父母要做儿女的榜样，做父母的不仅要在话语上教导儿女，而且也要在行为上给儿女做榜样。我们所行的必须与我们所言的所说的是一致的，因为他们更容易而且更实际的效法我们的行为，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比如说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孩子很小在旁边也听，他知道我们是不是在说谎。如果我们说谎，孩子就知道虽然父母说不可说谎，但实际上呢可以说谎。其实这就是我们因此我们必须要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里面，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无论在外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是在平常的你自己好像是独处的时候，也要为儿女来做榜样。我们自己不遵从神的话语，我们自己不跟从神，让我们来以神的话语来教育孩子，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父母首先要做儿女的榜样，第二个呢，父母要体现合一，特别是在教育子女方面，父母要体现合一。这种合一呢，要尊重配偶胜过尊重儿女。很多的时候我们父母特别看重儿女，所以在总是愿意站在儿女的一边来去不尊重这个自己的配偶，但是这种合一体现的是尊重配偶胜过尊重儿女，而且这样的一个尊重也表达的是神在这个家庭中，特别是在儿女的生命当中，神所设立的权柄的尊重。这种尊重失去了，这个权柄的尊重失去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教育子女。所以在教育儿女的过程中，父母必须体现夫妻二人一体的完全合一。不管儿女多么的可爱，让儿女知道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最基本的关系。因此在儿女面前，夫妻应当彼此尊重，彼此保护和彼此建立。这也是体现在儿女的教育当中，建立神借着父亲母亲，就是借着父母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另外一个呢，夫妻的意见要表现出一致。在教育孩子的大大事小小的事上，夫妻应当提前多多的沟通，并且沟通啊彼此的观察和看法。夫妻必须在各样的事情上达成一致，而且达成一致之后来实际去实行在孩子的身上，教育孩子的事情上。父母的意见一致，这对孩子是一个极大的触动，这样孩子也 无法钻空子，孩子不能够越过一个母亲的权柄，也或者不能够越过这个父亲的权柄，意味着神借着父母所建立的这个教育的权柄能够在家庭中被体现。所以在教育子女方面，父母的角色的来讲，父母要做儿女的榜样，父母要体现合一，当然还有他们所父母担当的角色是不同的。一般来讲，我说通常来讲，夫妻的角色是在家庭中代表着神的主权。所以我时间的关系不念那个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我还是念一下。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由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带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就像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在这里面好像父亲里面，所以这个也表明了一方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表明了一个父亲的角色。所以保罗在这里好像父亲一样，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的带他们，怎么带他的呢？一个是做榜样，另外呢承担这种责任，然后呢劝勉安慰和嘱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应用在我们父亲与儿女的关系上的话，可以说父亲要给家人做榜样，父亲特别是在言行和品格上做儿女的榜样。我们的言行，我们品格上的榜样，就体现的是神自己的这个荣美。父亲要 不但如此，父亲要承担起家庭的这种责任，而且这样的一种承担使儿女们在家中有特别的安全感。小时候我记得雅各雅各和在家里的时候特别愿意跟着师母玩，但小时候一出门他就愿意拉着我的手，他觉得跟着父亲可能更安全一些。所以其实是小孩子的这个心灵里面对母亲的期待和对父亲的期待是不同的。换句话说，神给父亲的责任和神给母亲的责任在某一些方面是不同的。而且保罗在这里说，父亲要承担起爱里面劝勉安慰嘱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不是说母亲不应该做，母亲也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在很多的时候，但在这里面特别提到说父亲来去劝勉安慰嘱咐。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父亲是代神代表，在家庭中代表这个神的主权。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说 你不可轻看这个父亲的管教，也不可藐视母亲，所以这样的权柄是被尊重的。当然同样也母亲的权柄也被尊重的。那母亲的角色是什么呢？在母亲的角色在家庭中很像是这个保惠恩师的这样的一种的角色。所以保罗也同样在这里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说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在这里面看到这个母亲的这个角色是母亲要乳养自己的儿女，可以说母亲是最初的喂养者，而且温柔的来带自己的孩子，所以让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生下来的时候不仅得到母亲的这个供应，而且呢在母亲的怀抱中感到温暖，感到温柔，感到安全。而且在这特别说疼爱儿女，换句话说母亲是孩子痛苦的避难所，当孩子难过的时候，当孩子痛苦的时候，当孩子很难受的时候，他应该寻找母亲，可以找母亲来诉说，在母亲面前可以哭诉，才可以投在母亲的怀抱里面，因为知道母亲是疼爱他们的。所以因此我们再次可以看到我们父亲的角色更是要体现神给这个孩子们身上的属灵的这种权柄，母亲的身上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他们的一种牧养关爱，并不是说父亲的角色里面没有关爱，并不是说母亲的教育的角色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建立神的权柄的这样的一种责任，但是神透过父亲更多的体现的是神的这种的主权，神愿意更多的愿意透过母亲来去体现的是对孩子的这种关爱，因此父母的这种和谐配搭的既有主权的秩序的又有爱的这样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接着父亲母亲的教育来学习，我想这是神的本意。当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些弟兄姊妹可能难过，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怎么办？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保罗如同父亲如同母亲，我们需要从神来的话语，从神来的恩典，从神来的智慧，从神来的爱来去弥补缺失父亲的或是缺失母亲的角色。我想神有这样的恩典，神有这样的爱，神有这样的一种智慧。那谈到这个已经分享了两个方面，第一呢刚才已经谈到了教育孩子的养育教育孩子的四个目标，第二个呢父亲母亲在教育子女的这个角色。那实际进入到这个教育，我想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方面。我想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教育里面这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我想从马太福音来可以讲。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在这里面特别说我们无缘无故的要动怒，这个怒气是伤人的，换句话说怒气是伤害人的。我们说一个人是笨笨的，一个人是傻傻的，难免地狱的火， 难免受到这个公会的啊，难免受到这个审判。换句话说，照着神自己形象所造的一个生命，他需要被尊重，因为神而不是这个人。按照神所造的，因为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在这里面说是不可伤害。我们把这个再具体讲的话，应该是第一是尊重，第二是按照神所造的样式去接纳，第三呢，按照神所造的神所量给他的来去建立。因此我想在这里说，教育子女的一个最基本的对孩子人格的一个尊重。孩子一生下来，或者孩子在腹中，应该被尊重。只要他是一个，只要你认定他是一个生命，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生命，他的人格是跟大人一样的被尊重的。虽然他可能听不懂你所讲的，他虽然不知道你所做的是什么，但是他的人格是和大人一样的被尊重的。不能因为他是小孩，不能因为他不懂，不能因为他现在什么都不懂，去不给他足够的作为一个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的这个尊重，这是不可以的。所以第一个重要的是尊重他的人格，第二按照这个孩子神给他的所造的这个样式来去接纳这个孩子，不是挑剔这个孩子，不是批评这个孩子，不要给这个孩子贴标签，也不要贴这个负面的标签，也不要贴夸大的这个标签，按照这个孩子的自然现在这个样式去一个接纳是非常的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接纳自己的配偶的时候，在孩子身上看到配偶和自己的配偶相似的，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因此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接纳孩子，也需要完全的接纳自己的配偶。这个接纳是主里面的一种接纳。所以如果你真要教育好子女，首先要尊重他的人格，第二你要在主里面完全的按照神给他的这个样式来去接纳，神所做的样式来接纳，第三呢，我们的责任是建立这个孩子，不是把我们的未实现的梦想托付给他，不是我们来去开发这个孩子的什么，我们按照神已经量给他的来去欣赏，我们去建立，按照神所量给他的来，我们给他创造一些机会，让他能够得到造就。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建立这个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尊重接纳建立的基础之上，我想今天圣经特别强调的是神的话语来去养育，神的话语来去养育。但今天我在这里特别分享的是，当我们以神的话语来去养育的时候，首先作为父母，我们必须在这个神的话语上站立得住，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不被这个世俗随波逐流。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自己不相信神的话语的权威，你不相信神的话语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你如何的来去以神的话语来去教育孩子呢？但这个世界其他的家长，包括可能爷爷奶奶 还有外公外婆，还有其他的这些，甚至他的老师，还有这个世界的种种的信息，种种的这些影响。首先使父母脱离偏离神的道，这是我们要特别要提防的。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又回到老家，家里的老人特别提到说，这个你们信主可以，也应该说是很好，但是呢，你们最好不要让孩子也来跟着你们一起信主。我知道有一些老人，有这老人他们的这样的话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当然不是出自真理的，但是这个就是首先考验我们是否真的是在真理里面我们站得住站不住。当时我对那位老人说，我可以理解你对这个孩子的这种关爱，但是我想跟你分享说，我很希望我的孩子们将来幸福，我也很希望能够尽力的来去陪伴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不可能按照正常来讲，我不可能陪伴他们一生，我也不可能保证他们的一生。政府能保证他们的一生吗？能陪伴他们的一生吗？不能。因为他的意思是政府不支持这个信仰。但是有一位是会陪伴他，保护他，保守他，引领他，而且可以给他幸福的，这就是上帝。我不让他信上帝，那我让他还信什么呢？我让他还信谁呢？后来老人就不再说了。真的，在孩子的成长当中，包括上学这整个的过程当中，首先不是孩子受到挑战，先是父母受到这个世界来的挑战。所以如果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去养育孩子，那我们首先自己在神的真道上要站立得住，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不被摇动。我们需要用神话语来的爱和智慧来去教育孩子，不是简简单单 的背经文，当然背经文非常的重要，但让他能够理解这个经文，能够应用在他自己的生活的领域里面。孩子小的时候，我给他讲的狼的故事，狼来了，狼来了，那个故事讲了那个结局，他心里很难过。那我就对孩子说，最后这个小孩子是不是说谎了？是。那这个小孩子说谎最后伤害了谁了？这是我的故事的这个问题，故事的结局的这个问题。他想了一会儿就说，他说谎伤害了他自己。我就跟他说，是，说谎伤害了他自己。然后我紧接着说，神为什么不让我们说谎呢？他当然很快的说，就是为了神说谎伤害我们自己。我就告诉他，神爱我们，神不希望谎言来伤害我们，所以神说不可说谎，谎言最终伤害自己。所以同样的一个故事，狼来了，狼来了，可以说我们小时候成长的经历里面都听过的这个故事， 但是我们可以从信仰的层面里面，站在一个神给我们的爱的智慧来去分析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谎最终是伤害自己。我们可以理解神为什么说不可说谎，不然他让我们孩子们想叛逆的时候，想违背神的时候，总是会想神为什么定了这个定了那个，不可这个不可那个啊。但是孩子的幼小的心灵里面，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个开导，让他明白神爱我们，所以叫我们不可说谎。这也是圣经所说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来理解神的这种爱，体会神的爱。还有我们真的是需要在教育孩子方面需要神话语来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没有智慧的时候，缺乏智慧，或者不是以智慧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孩子们不是很愿意听，总是一个变成我们不断的去重复要求孩子，然后呢孩子可能抗拒，孩子好像孩子本来应该对自己负责任，反正变成我们不断的要替孩子要承担责任一样。我们都知道喝饮料，特别是喝咖啡对身体不好，小时候我也想了怎么能够来跟他们让他们能够不喝咖啡呢，不是咖啡，可乐呢，因为可乐对小孩子的神经发育非常的不好，我们都知道，但很多的父母很难控制这个，尤其可乐对比起其他的饮料不好很多。后来他们雅各雅各特别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可乐多么多么的不好，特别是对小孩子多么的不好，对大人影响不大。所以然后呢跟他们讲咖啡可乐对身体这样的不好，爸妈妈是特别不希望你们不喝可乐，要不要，然后呢我就讲要不要我们签一个协议，可乐协议，如果你们一直到满12岁之前你们不喝可乐的话，决定不喝可乐，做出承诺的话，我就给你们50块钱，你们愿意吗？对小孩子来讲50块钱是大数目，但我们对我们父母来讲不是大数目的，让他们来考虑一下。后来他们两个人在那儿商量，最后决定愿意签这个协议。当然如果你违背了这个承诺，喝了就要罚的，而且是罚钱的。然后我们就根据商议草拟了甲方乙方的这个协议，还有中间的这个见证人事母，我也通过这个来讨论怎么样的来签协议，怎么样才能够维护这个自己的这个权利，对吧？怎么样来保证能够彼此能够都能够承担这个责任。然后呢签了两个那些名字了，我也把按承诺的好像是我记得是50块钱每个人50块钱给了他们。他其中一个呢不可以喝，但是有的时候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外面同学聚餐只有可乐怎么办，他必须给家里打电话，我不在是母亲同意师母同意也可以喝的。他们一直到这12岁之前他们都没有喝可乐，因为他们愿意来自己所承诺的，愿意对自己的这个行为来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他已经承担责任里面他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这个好处，这个责任其实是带给他们祝福的。后来他们快到12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再长大了 咖啡也对他们的成长不好，不是很好。后来我特别跟他们提议说，要不要这个把这个可乐协议延长到18岁，加上一直到满18岁上大学之前不可以不喝咖啡，加了这一条。先跟女儿商量一下，如果这样的话你希望得到什么，她说我要得到芭比娃娃，芭比娃娃是当时150多块钱。然后我就问了儿子，妹妹是如果签这个协议的话，她要芭比娃娃150多块钱，你呢150块钱可以吗？他说可以，愿意。后来我们就又跟他签了这个协议。我想举这样的一个特别性的例子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说用金钱来给他们行贿，而是让他们知道为自己来承担责任的这种是非常的宝贵的。所以我们需要以创意性的方式，以智慧的方式来教育子女，让他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且乐意承担责任，而且这样的责任真的是给他的健康各方面是带来祝福的。他们都已经上了大学了，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给他发了 email， 正式告诉他们现在开始可以喝可乐，可以喝咖啡了。但我还是告诉他们这个对身体不一定很好，你们自己看着办，已经不再是我的责任。我想在这里举这样的一个特别个别性的这种例子的原因，我们需要在生活的很多的细节里面，我们希望孩子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要求里面，求神啊给我们智慧，求神给我们话语来的智慧，让孩子能够乐意愿意，而且应该让他们承担对自己的以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的责任，而不是父母去包办，或者父母不断的讲，孩子表面听背后不听，或者表面背后都不听。愿神特别的来开启我们，赐智慧给我们，让我们来得着从话语来的爱和智慧，来更好的教育孩子。在这里面，这个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说，用神的话语来养育儿女。在养育儿女里面，也特别提到说，不要叫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们不能够以父母的权柄去辖制孩子，我们不能够以我们的力量、情绪，是大人的力气，或者我们所拥有的应该供应给孩子的资源的控制来去辖制儿女、控制儿女。或者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很多父母倒不是这样，反倒是被孩子所压制着。如果一个父母被孩子所压制着，被孩子的所控制着，意味着神在父母身上的权柄，教育孩子的权柄，本来透过父母给父母来让孩子学习神的秩序的这样的一种权柄，已经这个家庭中消失了。我们需要靠着神的话语来的爱和智慧，来重新的建立神赐给父母儿女的权柄，父母教育孩子的这个权柄。如果我们过去乱用，是用这个权柄来去辖制孩子的、控制孩子的、压制孩子的、惹孩子生气的，我们也需要悔改，调整自己， 把自己的言语，把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行为，把跟孩子的关系一定要限制在神的话语和话语来的爱和智慧的这个领域里面。愿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使我们得到时常得到神的话语，以及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智慧和爱，来去更好的教育我们的子女，使他们成为属神的子女，属神的孩子。另外一个我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的不同的成长阶段，父母的这个跟孩子的关系上，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去调整我们的角色。如果婴孩时期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照顾者的角色，当然都有教育照顾者角色的话，孩童时期我们更多的来不但是照顾，还有一些的陪伴，跟他们在一起参与这些孩子的活动，多一些的这个陪伴。进入了少年时期，价值观形成的这个时期，我们多一些的教育和特别是开导者的这个角色。独立意识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我们更多的是一个良师益友的这个角色。到了青年时期，我们要成为他的，让他能够支持他的，是一个参谋的角色。当他们结婚以后，我们就成为守望者的角色。结婚以后，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他们结婚以后，可以说作为父母的教育的最基本的责任尽，我们只能守望，为他们来祷告。到这时候，不要孩子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孩子的痛苦是你的痛苦，我想没有，这是没有真正的剥离，还是把孩子当做了你的这个延续，你的管辖范围之内的。不，孩子应该，孩子的人生就是孩子的人生，虽然他的痛苦，当他痛苦的时候你也会痛苦，当然他感到幸福你也会感到幸福，但是我们必须要把孩子真正的来交托给主，交托给孩子的配偶，让他们独立的来走自己的人生的道路，真正的要让他们来离开父母。今天我们想花了一些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教育子女，但我想在这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会提到说，哎呀，教育子女，我没有孩子，或者我还没有结婚，没有，当然没有孩子，那怎么办？我想圣经的话同样的来鼓励我们，以赛亚书54章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伟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换句话说，我们要生养属灵的儿女。愿神特别的赐福我们，特别赐福我们每一位父母。愿神的道，愿我们每一位父母能够站立在神的话语之中，得着话语来的爱和智慧，教育属神的孩子。低头来祷告。赐给怜悯的天父，我们仰望你，今天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分享教育子女的这样的一个专题，虽然知道我们的分享是不完全的，包括我们的理解也是不完全的，但我们真的恳求我们的主，愿主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发出亮光， 教导我们，指引我们。首先我们做父母的，让我们真的站立在你话语之上，站立在真道之上，让我们来理解你的真理来的你的爱，让我们来得到你的话语来的智慧和智慧的亮光，好使我们更好的教育子女，使我们的儿女成为完全属你的人。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